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我们全同心到你面前来，我们要认识你，我们也要寻求你。主啊，也愿你透过圣灵的启示和教导，让我们能够在夫妻的关系上面能够更进一步，也让我们能够先认识自己，也认识我们的配偶，好叫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彼此扶持。也愿你圣灵亲自在这样的一个主日学里面来教导我们。哦，主啊，我们愿意你自己亲自来教导，让我们都能得到益处。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也圣灵亲自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祷告和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男女有别哈。那这个另外有一个题目呢是叫做蝴蝶跟水牛哈。那蝴蝶跟水牛有什么关系呢？蝴蝶是象征这个女人呢，那水牛呢是象征那个男人呢。那当然我们讲就是说蝴蝶它有一个特别的花枝招展啊，这个很美丽啊。然后那水牛的话呢就是很笨重啊，那又是这个很耿直，就是一板一眼的啊，它是做工的啊。那其实把这样两个很不同的动物放在一起就觉得很奇怪啊。那其实呢我们男人跟女人呢就有点像是这个样子，不同的有不同的构造，不同的心理跟生理的状态。那我想最明显的就是女人会生孩子，男人不会生孩子，对不对？那这个女人呢有为了要生孩子呢就有月经的周期，男人没有。那有时候呢因为这个周期的变化呢也会影响一些女人的心情。那当然她身体的这个疼痛啊或者是不舒服啊，这个是很难免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男跟女本来就是不一样啊。那这个是神的创造我们也不晓得神当初怎么样能够造出这么很两个很特别的人来啊。但是我相信神创造呢都是美好的，就像他在那个创世纪所说的都是美好的。那既然神把男人跟女人放在一起结为一个夫妻啊，成立一个家庭，那一定有他的这个美一个特殊的美意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呢这一堂课呢主要是来认识一下男人跟女人的差别在哪里。那为什么要认识男人跟女人的差别呢？因为呢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你如果说不认识自己，不认识对方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格格不入会觉得格格不入。可能在恋爱的时候啊，谈情说爱的时候，对方有很多特质是你没有的，开始交往的时候就觉得很吸引啊，彼此很吸引。我记得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认识我的女朋友啊，那个时候呢，她是一个全班的男生都很喜欢的一个女孩子。那也因为如此呢，所以大家都对她很好就对了，因为很可爱嘛，然后大家都对她很好。那我们在这旁边也是观察了好久，然后觉得这个女孩子也蛮可爱的啊，所以就开始跟她交往。但是开始去跟她交往之后呢，就不对劲了。为什么不对劲呢？因为一个女孩子如果说旁边还有很多男孩子的时候，你的这个男朋友的什么样的感觉？不太舒服啊，有压力，很吃醋啊，对。所以呢，后来就觉得交往一年之后，这个太辛苦了哈，所以就还是催的哈。那可以公平竞争嘛，没有错，但是还是要有这个，还是有分别就对了哈。那我想，讲到说男跟女 就是说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性感情啊，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能够认识自己的感情，然后认识对方的个性，然后能够能够继续发展下去。那我记得当我跟我的女朋友吹了之后呢，我们各自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没有来往了。等到了我们毕业之后啊，去当兵了，刚好又分配到跟他同一个城市啊，住的地方同一个城市，这下子就机会又来了，但是就没有别的男生了哈，所以就可以继续发展这个感情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在做男女朋友的时候，我会发觉他的很开朗啊，性情也很爽朗，那就觉得像我这样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就觉得他的那一个特质让我很吸引我啊。所以当然你做男女朋友的时候就会被对方一些特别的你没有的特质所吸引，这个是很自然的。那等到结为夫妻之后啊，你会开始说，奇怪，当初我所喜欢的那些特质，有时候呢，就会变得有点格格不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没有哦，那你是很能服的啊。对我来讲呢，就有的开始就这种感觉，就是说，他这个有时候我很喜欢安静，那他还很喜欢讲话，那这个。一个喜欢安静的，跟一个很喜欢讲话的碰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通通都是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好讨哦，对不对？啊，有这种感觉啊。那当然，这个时候就开始呢，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很喜欢的那个特质呢，有时候就变成是一个你需要去面对、需要去接纳啊、需要去甚至要容忍的一种过程啊。那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婚姻里面一个一个适应期啊，开始的时候你是一个男女关系的时候，你会很觉得异性相吸，那甚至很多不同的个性都会彼此相吸。但是等到你结婚之后呢，你要开始去适应啊，然后呢，你就会慢慢的发觉，就是说哦，原来你要包容，然后你要接纳啊，你要能够去欣赏啊，有这样一个个性的人。然后呢，你才能够这个家的夫妻的关系呢，才不会受到破坏，反而呢，你会被建造起来啊。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男人跟女人，除了生理啊、心理上面有一些差异之外呢，在有一本书上面呢是这样讲啊，这个书是叫做《男人是从火星来的，女人是从金星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男人跟女人呢是不同星球来的人，所以呢，他们有时候是鸡跟鸭讲话，两个人呢没办法对谈的，那个频率也不对，那讲话的语气、态度都不对，所以怎么讲也通，沟怎么样沟也不通啊，所以变成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啊。那在这一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说，男人跟女人呢，都有六种的基本的爱情的需求，那我们来看看呢，这六种是什么呢？他说，女人呢需要被关心、被了解、被尊重，那么对她有忠诚啊，被认同，能够肯定她。那男人的需要是什么？男人需要被信任、被接受、被感激、被仰慕啊，被肯定、被鼓励。你们觉得怎么样？是不是与你心有戚戚焉？是不是你们做姐妹的，是不是觉得说，这边好像都是讲到我所需要的啊？那我想弟兄们大概你们也都能够蛮认同，就他这边所讲的这几个需求。那这个，所以呢，男人跟女人呢，除了生理、心理的构造不一样之外呢，他的爱情的需求也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我们只顾自己的，而忽略掉你的配偶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啊。那我们这边呢看到就是说，男人常犯的错误是什么？他常犯的错误，第一个就想说，他没有聆听 他的配偶、他的妻子在讲的话，啊，然后呢，也对他所讲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兴趣，那么也不会跟他继续谈论一些他所想谈的一些事情。那当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有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妻子的感受是什么？啊，很不舒服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这个他的丈夫没有真正在关心他，是不是？所以你看看，如果说你要对你的妻子表示你关心的时候，当他讲话的时候呢，你要听，而且呢要谈一些他想谈的事情啊。那么第二个呢，男人常犯的错误就是说，他按照字面的意思呢来感受啊，甚至呢来纠正他，提供意见。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听了，但是呢你听完之后呢，你就开始发表你的言论，要来纠正他啊，要来提供你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妻子的感觉是怎么样？更不舒服，
不接受。
嗯，就是说你还没有了解我，你还没有了解我，对不对？啊，对，不能纠正他。好，就是说，如果这个先生他听了，然后就开始给意见，要改变他，那通常女人就会觉得。开始会觉得自我防卫了，对不对？你根本没有真正在了解我，啊，那我记得，苏牧师也常常讲过，就是说，其实，女人需要是一个聆听的对象，她有时候讲完了，你仔细听了，然后跟她拉搭她的肩膀啊，说你辛苦了，啊，哎，其实有些女人这样就觉得她得到谅解了，她不需要男人那个丈夫多讲几句话。甚至呢，要来纠正他，啊，我记得我跟美玲之间有时候呢，我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啊，不是说这个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知道但是还是犯错误啊，就是说他跟我讲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说，那你干嘛不这样做一做呢？啊，好像就是说很直接的就是一个反应，那，哎，我就话题讲完话之后，他就走掉了，他不理我了。他不理我了，因为他不需要他事实上我想他也够聪明的了啊，不需要我给他的意见啊。
他要多讲一些，人家你就吵。
嗯，对了，嗯，所以但是呢，我想他的心呢已经受到伤害了，因为我没有理解了解他。对对，那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可能有些妻子他就火气就更大了啊。那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丈夫在聆听之后呢，也不要太急着给一些意见啊，尤其呢更不要随便的来纠正你的妻子啊，她的想法和她的做法，因为这样子有时候蛮伤的啊。好，那男人还有常犯的错误呢，第三个，他听了，但是因为他的妻子给他带来一种难过的心情，而很生气的责备他，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那比如说这个老婆回来跟你讲说，她今天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在 parking lot 撞到人家的车子了，哇，那这个丈夫听到了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你眼睛长到哪里去了？
我就跟你说过让你小心。
是吗？如果你再讲说这么，如果说你这么。哇，那不得了了！
不是，我觉得应该
不
要这样子，
不过
你先笼罩
怀
疑。因为当场现场你没有看。
是是。
要马上下定。
对对对。
不过呢，一般的说法就是，我经常说。我这个女儿知道，经常在和那个 garage 那个门那里挤住啊，经常和那个车灯给自己，当时自己和自己撞。自己撞墙啊，有时候
撞到柱子啊，对，所以这种，你如果说你的丈夫很看重车子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
男人都很看重物质多于看重你的感受。
对。
大部分男人。
对。
所以给你批评啊，每次我都我有办法，我真的不告诉他，我真的就说，哈哈哈哈哈哈，去那个哪个的时候让儿子陪着我，我儿子都会往回修车，
嗯，
去买个车灯啊什么的，就让儿子换。
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当然这个是啊妻子的一些应对的方法了啊，但是呢，你看到，你如果说看到就是说，你知道说，当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会让你的丈夫啊更心情更不愉快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不会讲了，对不对？你会躲避嘛哈、啊，你当然不会去自己找麻烦，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丈夫
这样，你小心一点，少动。
我是很小心啊，但是有时候就不要说觉得没有感觉，特别是我小心
的人，人不一样啊，有的人生来就很小心，
啊、
有的人生来就更小心，
对，
他们说把生来是说更小心的人，把变成和你一样小心，
对对对。
主要是我觉得哈，像我们做这不小心做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心里的懊恼会很大，
对，
对不对？
对。
那你如果像我老公的话。他会马上安慰我说、
嗯、
哎呀没关系啊，原来有受伤就好，他、
哎、
就觉得心很差，可是你反过来如果说你再责备他，他的懊恼程度更加深了，
对，
这样的话对男士更加没有意思，对，没有那么重要，没有爱，对，反而让他更难过，
对，
他就夫妻的那个裂痕自己会造成裂痕，
是
不过呢，是这样的，女人是犯错，然后也会学习。因为我撞了几次，我撞过一次灯，我就再也没撞过灯了。我撞过一次，后
面是那不错，很好啊，就是说你可以学习嘛，从错误中学习，那这个是好。对，所以我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慢慢的谈出来，就是说女人事实上，当她跟你抱怨，或者是觉得。心里面不爽快的时候，其实男人你不要在火上加油就对了啊，因为当你这样火上加油的时候呢，你就等于在否定他的感受感觉啊。那另外呢，第四点呢，他讲到说男人丈夫呢会轻看他的需求，他的感觉的重要性，轻看他的需求和他的感觉。那当丈夫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妻子呢就觉得他不被尊重啊，不被尊重。然后呢，第五个呢，他讲到说，如果妻子难过的时候呢，他却辩护他自己为什么是正确的，以及他为什么不应该难过。啊，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就没有被认同。但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们家那只狗啊，已经奄奄一息了啊。那我的岳母呢，因为从那个狗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带着它，就是说等于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十几年的一个宠物啊。那今天早上他就到 garage 去看，因为昨天晚上就看到那个狗已经奄奄一息了嘛，那今天早上就去看，就一看，哎，怎么狗不在那个地方？哇，他就回房里面去大哭。那我想说奇怪怎么搞的，以为他，我就赶快去看他。他说我们家的Twinkle不见了，那我就赶快到garage去看，哎，Twinkle真的是不见了，那我们就到外面去找，就发觉他在侧门那边就窝在那个角落了，那还有一口气就对了，还活着了，所以我们就把他抱回来，梅林就把他抱回来这个他原来躺的地方。那我的岳母呢，他就开始呢就很难过，就是说，哎呀，他就为了以前呢、打过他，就开始跟他道歉啊，然后他就那种愧疚感了啊。那我在心里面在想，我说，哎呀，这个狗他还记得你这么多事情吗？他会记得你以前打过他吗？其实我以前也打过他，那但是我们就，但是他的，我想我岳母那个时候心里面的一个忧伤啊，他的愧疚等等，就是他的感觉，他难过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好像带他是一个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一样啊。那我就不应该说，哎呀，你不要这样想啊，你不要这样讲，因为当我这样子，我心里面有这种想法了，但是我不敢讲出来啊。 因为当我讲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否定他的感觉，是不是？我知道说其实这个狗的确它是我们一家一个成员，但是它的寿命到了要离开这个人啊这个世界的也是自然的现象啊。那当然我想每一个人对一样东西，对一个人，对一个动物，他的感情不一样。那他如果难过的时候呢啊，你要做丈夫或者你的妻子难过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没关系啦，千万不要这样讲，或者甚至说哎呀你不要这么难过嘛哈、啊、等等，这种都是会让他觉得没有被认同啊。那第六种常犯的错误就是说，等你听完之后呢，你什么也不做，也什么也不说，就走掉了。有没有这种情形？这种情形的时候，你的妻子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气死了，啊，气死了。其实，这个太太可能觉得就是说，我跟你讲了，你都没有反应，都没有回应啊，那到底你是什么意思？会不会？会不会啊？那因为这个太太那个时候的感觉怎么样？她没有被肯定，没有被接纳啊，她等于白讲了。她想要表达她的一些事情、一些感想，但是她的丈夫如果听一听就走掉了啊，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是不是啊？这个就是男人常常犯的错误。那因为我们常犯这些错误呢，会给你的配偶呢，你的妻子呢，带来有什么样的负面的感觉？应该怎么做？好，我们等等再来说。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仔细或者是细心的去了解这个你的妻子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很可能都会犯同样的错误。那因此呢，我们今天讲出来就是说，男人常犯的错误，那你就要注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比如说他讲话的时候，你就要耐心的听啊，然后呢不要搭腔，不要说他讲的时候呢你就讲一些否定他的话，或者是说责备他的话，你就要回应啊，回应有适当的回应。那不要用自己的那个原来有的那个态度或者是想法或价值观来评估这个事情，而是说能够从他的立场来体会他的感受是什么。那这个是男人常犯的错误，因为他犯的错误是没有顾虑到女人的需要，他被需要被关心、被了解、被尊重，他需要他的忠诚，他需要他丈夫的认同，还有他的肯定。啊，那我们看看男人有没有需要？男人有需要，男人需要是什么？他需要被信任、接受、感激、仰慕、肯定跟鼓励。那女人呢，会犯什么样的错误呢？让男人觉得他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第一个，他试图以提供没有请求的忠告来帮助他。这个其实跟前面的也是女人的需要也是一样啊。有时候妻子也会给意见啊，那所以当妻子给那些尤其是她丈夫没有问、没有请求的意见啊，丈夫可能说哎你的意见怎么样，那她表示说她要听你的。那如果说丈夫没有跟你这样讲，结果这个妻子马上就噼里啪啦一直讲，那可能这个丈夫会觉得就是他没有被他的妻子信任啊。然后呢女人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就是说她用消极或不高兴的行为来控制她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情形？她发脾气啊，然后呢不煮饭，很多消极的方法来对付她的先生啊。结果呢，当她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她的先生的时候，他的先生就觉得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你没有按照我的本相来接纳我啊，他会有这种被拒绝的感觉。另外呢你如果 一个先生为他的妻子做了一些事情，他没有表示感谢，反而呢又更加的抱怨说他没有做的事情。那你觉得这个先生他的感受怎么样？他会不会再去做他为你做的那件事情？可能不会了。然后呢，你要他做的事情，他也不会很高兴的去做啊。所以呢，如果你的丈夫帮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要在这个机会呢，把握机会呢，为你的这个感情的存款呢加点筹码，说几句好听的话，鼓励他。你觉得当他的先生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会很开心嘛？下次的话他就自己就去做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说你的先生有改变啊，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你就继续的鼓励他。那其实这个跟小孩子也一样嘛，小孩子你要鼓励他做好的事情的话，你就是正面的奖励他，正面的奖励他。也就是说，当他做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继续正面的奖励他。那丈夫也是一样，当他做了你喜欢做的他帮你一个忙，或者说他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给他一个很正面的鼓励啊。另外呢，有一个女人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她把她的丈夫当作小孩子来纠正她的行为，告诉她应该怎么做啊。那这个就把她贬低了，是不是？有时候呢，丈夫说我是堂堂男子汉，怎么需要你这个小女子来教训我该怎么做？有没有这样？有时候呢，如果大男人主义者的话呢，可能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态度、一个回应。那当男人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呢，是因为他觉得呢，你没有来仰慕他啊，你没有仰慕他，所以呢，他就觉得算了，不跟你计较了。那他也会回，他也会躲避你，他也会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做错什么事情的话，他也不跟你讲，因为他不需要，事实上他也不需要一个人来纠正他啊。然后呢，第五种女人常犯的错误就是她间接的以修饰的问题来表达她的难过，比如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那这个是比较有技巧一点的了啊，他就是说拐弯抹角的来表达他的难过啊。那当他会这样做的时候呢，是因为他没有肯定他的配偶啊。那他有时候呢，这个会让这个他的丈夫呢觉得他没有，就是说能够认识，就是说认识他的妻子啊。那另外呢，有时候男人或者是说丈夫做了一些决定的时候呢，他的妻子会批评他、纠正他，那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会造成一些伤害。所以我们讲到就是说，其实男人跟女人这个性除了生理、心理、情绪上的不同、需要的不同，但是呢，我们发觉呢，这些不同呢，事实上有一些是因为与生俱来的。那我们待会会再多点说明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就是说，男人跟女人呢，在一些人生的朝向、兴趣啦、身份呢、适应，还有一些人格方面呢，有哪些的差异啊？一般，那这个差异呢，就讲一般性的，不是只说个人的啊，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说，你不要把这个东西马上就套在自己的身上，因为这个讲的是说一般的男人跟一般的女人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啊？那我们讲到说，男人一般来讲的话呢，他是比较是一个面对目标的、有目标的，然后能够接受挑战的一个情况啊，对他的人生来讲。但是女人呢，她会重人际关系。 有时候呢，你会看到女人有什么三姑六婆啊，很多人朋友啊，圈子很多，对不对？因为呢，她觉得人际关系是她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有，当然有些女人她事业心很强的，那也她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这个人生的规划或者是目标。但是呢，一般的女人来讲呢，她是要透过她的人际关系啊，来透过人际的关系来啊肯定她自己的啊。但是男人呢，就可能没有很多朋友，是不是？可能就是顶多就三五个就已经算。
对不对？男人是要靠这个人际。
嗯。
他家里什么事？
嗯哼。
都去问人
家。嗯哼。
有
对，
我们
是
说，
是
是，
对对，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这个分别呢是指，很分，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区别呢是指一般性的，一般性的，就是说如果说50%、50%、60%的啊，甚至70%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啊，那当然可能有30%是刚好是相反的，也说不定。那另外呢，从兴趣来讲呢，男人比较注重事情跟东西，女人呢比较重视人跟感受。那拿一个比喻来讲好了，我记得呢，当我在美国第一次有一部车子的时候啊，哇，我对那个车子好爱护哦，每个礼拜都要去洗洗啊，打一打蜡啊，很关心那个车子。那我太太出去开车的时候啊，我就说你要小心啊，这个车子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你知道男人嘛，就是对这个车子呢，爱那个车子胜过于爱那个妻子。那所以呢，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并不是说不好，而是说很自然的现象。你知道就是这样子，那你知道就好了啊。但是呢，女人呢就非常注重她跟人的关系，她的感受是怎么样。所以啊，男人呢，当你在跟你的妻子相处的时候呢，你要注重她的感情、她的需要、他的人际关系，啊，那我们也曾经听过，就是说，有时候女人呢，她是事实上她是有时候她是在她的亲族里面做一个那个连接者，啊，因为她比较容易注重关系，注重人跟人的关系，啊，所以一个会就是说注重关系的人，他会去刻意去营造一些关系，保持那个一个家庭的和睦。但是男人的话呢，通常就是主动用一些你要他做的事情，或者是他应当做的事情，然后做完了他可能要躲起来了，他就希望他去一个角落，让他可以享受他自己的时间啊。所以这个男人跟女人就是在这个兴趣上面有不一样。另外呢，在自我的身份上面呢，男人通常比较注重事业跟成就。那我们刚刚讲到前面呢，男人的需求呢，他需要被仰慕，需要被肯定。那有时候呢，他就是在这个事业跟成就上面呢，得到这些被肯定啊，被仰慕。那女人通常在从家庭关系上面呢，得到他的被肯定啊。所以我们讲到有时候呢，当一个妻子不能够从她的丈夫身上得到这个肯定的时候呢，他就从别的地方寻找他的肯定，被认可。那可能从家里面的孩子开始，或者是说他从他的朋友里面得到肯定。所以有时候呢，在某种极端的情形下面的话呢，这个是一个不太健康的一个得到一个满足的方法。所以呢，做丈夫跟做妻子的，你要特别注意，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你的成就感，或者是被肯定。那神造我们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彼此，夫妻之间呢，彼此呢，能够接纳，能够肯定，然后呢，取悦对方。那男人跟女人在适应改变的这种方法呢，或者是说他的快慢呢，通常男人接受挑战，要改变一个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比较快一点，但是女人会比较慢一点，因为她的这个她需要先去熟悉那个地方啊， 然后他先就要建去与人建立感情啊关系和感情。那当然从人格上面来讲呢，通常男人比较理性，他会分析问题寻求答案啊，然后呢他有时候是粗枝大叶的，很不小心。当然有些人是很细心的，那他女人的话呢，他比较重情感啊，他会有这些直觉的反应。同时呢他有时候他会很嫉妒啊，尤其是当他的先生如果跟别的女人多讲几句话的时候，可能心里面就是那种不安全感就开始出现了啊。那如果说这个男人花太多的时间在别的女人身上的时候，那他的开始里面就会很多的这个嫉妒出来啊。就同时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女人通常也比较细心啊，她在照顾处理一些事情上面的时候，她设想比较周到一点，所以这个是男人跟女人的一些差别啊。那男跟女有差别，你猜是从哪里来的？
从神来的。
不错，男跟女是有差别。那这造物主在我们身上呢，就放下了这么一个很就不一样的东西啊。那我们从性向、从品格跟习惯三个方面呢来看看，就是说哪些呢是从那个造物主来的，有哪些呢是因为环境或者是我们的习惯啊不同的造成的。那从性向来讲啊，性向来讲，这个是天赋的，也就是说是上帝给的。那你知道吗？我想你们做父母亲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有多余两个孩子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两个孩子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虽然都是同样一个父母亲生的，甚至连双胞胎同一个时间生出来的那个性向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些呢是与生俱来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那这个呢你只要怎么样去接纳它，比如说一个很外向的人，你不能把它改成一个很内向的人，因为他生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情一个个性。那可能有些人他可以自我突破啊，比如说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啊让自己比较外向一点，但是呢原则上面这个性向呢是不太容易改变的。然后呢品格呢是因为在你的生长的环境当中，因为你所经历的事情，还有呢你自己在所收集的一些资讯在你的脑海里面，你会做一些判断做一些决定，那么你的习惯你的行为就造成一些习惯呢就造成一个品格啊，日子久了之后就会这个样子。所以呢如果说你小时候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对于这个使用钱的方法很随便，那可能你的认为说这个其实对不起，应该是用别的例子来讲嘛，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对讲诚实话觉得很重要啊，那么他的教导他的父母亲的教导就是说你要说诚实话，那么他如果说他的父母亲在他说谎话的时候很严厉的管教他，那么他就知道说他不可以说谎话啊，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调教，那么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当他说谎话的时候他就被打了一顿，所以呢他就知道说我要做一个不说谎话的人，他就会开始培养出这样一个品格出来。但是如果说一个孩子他在做这些不应当做的事情，没有人给他适当的教导，比如说他去偷东西偷到了，那没有人发觉也没有人管教， 那你看他如果偷到一次，那么以后再偷，哎，以后可能习惯了，他就觉得拿人家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羞耻，也没有什么样的那个结果啊，是跟这个偷东西不好是有相关联的，所以呢，他就造成一个他的一个品格或是一个行为。那所以呢，这个品格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教培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不会有花时间来讲到这个品格的锻炼啊。那还有呢，习惯，习惯这边讲到说是可以训练的行为。有人说呢，你同样的东西做21天之后啊，它就变成一个习惯。那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习惯啊，是不是？比如说你挤牙膏的时候是用什么方法挤的，那你从小就是这样挤嘛，对不对？那有些人有一个比如说一对新婚的夫妻，这个先生平常是这样挤牙膏的，然后呢太太是这样挤牙膏的啊，那你新婚开始的时候你就说为什么你这样挤牙膏，哎，我就是习惯这样挤牙膏啊，那你怎么样就要开始去调节怎么样挤牙膏了，对不对？因为习惯不一样，但是呢习惯呢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如果说你要刻意要改变一个习惯的话，你可以去改变它，就是说你一直去做那样的事情，做21天以上你就可以开始养成这个习惯。那我跟我梅林我的妻子梅林呢，我们两个有不同的习惯，我们最大的习惯不同就是说他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我是一个晚睡比较晚起的人，所以呢当我晚睡去影响他的早睡的时候呢，他就很不高兴，因为呢他的睡眠会被我中断，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要开始，我就要调节我自己，我不能够要求他晚睡，但是至少我可以要求我自己早睡，才不会去影响到他的这个睡觉的习惯。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若继续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话，你就会慢慢的去把你的习惯调过来。那当然你愿意调整你的习惯是因为你出于一个爱，不是出于一种被要求，是不是？那我们讲到就是说造成你的这些个性品格等等有很多的原因，那大家归纳起来呢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你的原生家庭，也就是说你成长的那个环境跟背景，还有你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对你的影响，这个影响呢很深刻的。那我记得我妈妈曾经跟我讲一个故事，她说她以前在家里面因为她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嘛，那他爸国外祖父是做生意的，所以呢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时间不太一样，那所以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就是谁肚子饿了，那东西已经弄好了谁就先吃，不用等别人就对了。那我爸爸家呢也有父母亲，然后也有好几个兄弟姐妹，然后他们家的习惯呢是怎么样，大家都做好了一起开动，而且呢开动的时候呢是爸爸呢很有威严的坐在那里，然后这些子女呢就坐在旁边吃就对了，没有，男生先吃，女生后吃。那你看看这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两个原生家庭的形态，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到我的妈妈被嫁到我爸爸家的时候，他要做多大的调整，他是不是觉得很大的一个文化的差异甚至是一个冲击，因为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吃饭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情，甚至呢你可以高谈阔论，但是呢当他到这一个巩家里的去的时候呢女人是要先让男人先吃的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安安静静的，哇，对他来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憋不住了，消化不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状况。 那你知道在我家哈、啊、我爸爸妈妈后来呢也是一样，我爸爸因为他原生家庭的习惯带来，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他就不太讲话的，他不讲话的。然后呢我妈妈呢是他就很喜欢讲话，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很大的局面都不太一样啊，爸爸都不回话了。 他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有电视了哈、啊、他就开一个电视，就他就吃饭的时候他就要看电视。然后我妈妈呢就说你干嘛要看电视，大家吃饭的时候可以讲讲话嘛，不是多好。那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对不对？那总是要有一方愿意让一点啊，然后来改变这个习惯。所以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个性，对我们的习惯有很大的影响啊。第二个就是环境，虽然有一些人在同样一个家庭里面生长，但是呢有些人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在一些环境里面他有一些给他的一些冲击，使得他会做一些改变。那比如说我第一个妻子杨淑琴，她是独生女，那她爸爸呢很希望有个男的。那你可以想象到说这个独生女对这个父亲的这个期望，他会希望他是一个男的。所以即便他在选在台湾不是有联考吗，选科系，他去选工学院，他要然后呢他去做工程师，表示说他是有一个有能力的人，像一个男人一样他的个性是这个样子。所以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促成他有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当然我们的遭遇还有我们的对这个我们所遭遇的一些反应的方法也会让我们造成我们的个性。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你如果正面的鼓励，积极的鼓励，当他的行为得到被肯定的时候，他就会继续去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说，妻子如果对他的先生所做的某一件事情给他一些讲一些好听的话，那他一定会觉得我很喜欢做这样的我做的事情得到我的妻子的赞赏，所以我以后要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很自然的。那这个就叫正面的正面的回应那么就会让他促成将来会这样继续做下去。那也有一些呢负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比如说是处罚啦，或者是说这些斥责等等，那么这些负面的反应也会让人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刚刚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偷东西被打了，他知道说以后不应该偷东西了，那么这个也就是一个负面的反应那所以原生家庭环境跟我们遭遇的这些事情，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这些都是造成我们一个很个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想问问看，就是说你们的原生家庭对你有哪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有没有人要讲一讲？
他总是两次，两次吃完了，你吃了那个桌上都是吃的，好像很难洗这样子。
嗯哼。
然后厨房又有一份，他今天四道菜，后面还有四道菜，就是煮的时候多做一点，那分两份。
嗯
前面先吃，后面要收拾起来，后面再拿出来。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说的说改变，其实这个也没有办法去改。你总不能说男女都一起吃，因为他们从上一代传统下来就是
对。
那这是我婆婆很有智慧，我是说我是把他来分享给大家听，他出来又准备一份，那不影响大家的心情。
对对，好。 还有没有人有愿意分享的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
我那个原生家庭，因为我父母亲都是那个职业，就是说都有一份职业和 career， 就是都有一份很好的事业，都做得不错，所以他也鼓励我们家里孩子不管男女都要独立。
嗯，
所以我们像影响我们的性格呢，像我就是也属于目标与挑战的那个人生朝向。
嗯，
就是关心事业和成就。
嗯，
就是也养成了我那个就是喜欢理性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好的方面。那不好的呢，就是有些粗心，比如说粗心有时候不太重视那个人的感受，别人的感受。
嗯，
所以经过信主以后呢，我现在就开始就调整我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就已经跳出这种那个就是比较重视的人的感受。
嗯，
我现在我就在说，我是在学习爱的艺术。
感谢主。Yeah.
啊，我的感受是说，你原生家庭如果说是悲情的哈，有些特别的遭遇发生的时候，会影响这个人，他的造成他的品格上面就是说比较自卑，比较退缩，就是好像缺乏勇敢。但如果说这个原生家庭，他这个孩子得到足够的爱哈，他被尊重，
是，
那这个人的他的心情就比较开朗，比较好。
是是是，对，所以这个原生家庭有时候对我们有正面跟负面的影响啊，这个是。
我们家是就是因为我们父母就他们工作很辛苦嘛，当时我们家四个孩子，他们就是说哎让你们吃饱让你们穿暖，他们就大概就行了。我们呢就是随便长大，我们就是好像是野生放养的那样子。但是我们家是这样的，我爸爸和我妈妈他俩的关系很好，就是说他们没有说哎呀你要不要你要那样的，但是呢他们就是 behavior 那样的，所以呢我们大部分就 follow 他们的一些 behavior。 但是我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是从小没有人指责我你这样你那样那样，那我爸爸就是说哎呀你这样也行那样也行，这样你也会好那样也会好。所以在我现在的人生中，我是如果有弱把我牵进来的话不行，我就 break the rules。 我就是 the one to break the rules。 我就不能够在这个框框里那个框框里，而且我还很愿意就是 outdoor 的那种，我就是非常喜欢带着孩子出去玩。但我在家的时候一下午给孩子弄到那个地方我就非常难受，我特别愿意带着孩子出去玩。所以这个我们的矛盾就是他就不是这样的，
对
他就老想弱就很弱，越好刚说好的弱。
Yeah.
有些东西可能沟通也不是弱，我觉得我大概是结婚十多年，吵的最多的就是说家里该不该叠被子，他就认为叠被子都不该叠。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弱，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正常人就应该做的。不是入不入的，有很多东西说有很多的，就是有很多的，我认为是这样。比如说我就是为什么叠被子，就是你我说我今天忙了或者身体不好了，我可以不叠啊。但是你要认为被子是应该叠的，这是两回事。就说我今天身体不好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我没有叠嘛，对不对？但是你就要认为一个正常的人，
他
是必须应该，就认为这是应该做的。
他说一个正常的人，
是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
做
的事情。
这个我就是说，很多东西，我觉得很难我知道，
对，
就像放肆他做一个合理的事情，我觉得咱一个正常，就是一般人那种合理的事情，在我们家都不合理啊。
好，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上这个逐日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了解彼此啊。那这个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角啊，这个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啊。那真正的那个，我想真正的，
我跟你讲，说真的，谁表情，没完没
断。那其实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些都是冰山的一角而已。真正的最大的issue，我们再一起来看啊。 因为个性啊、习惯、品格这些东西，它已经形成之后呢，就有些呢就不太容易改变了，不太容易改变，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太容易改变。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看自己，看我们的配偶？因为这些差异呢，你如果说没有去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去面对它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格格不入，它会常常会变成是你们分裂你们夫妻的一个一些因素啊。那在现在呢，我们接下来这个段落呢，我们要讲一讲，就是说有哪些人的性情呢，是经过现在这个科学的方法分析统计之后呢，有一些他可以来分辨到底我们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因为孙子兵法不是讲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当然我们不是说把它放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把它当作是一个对抗的事情，但是呢，你要知道你自己，你要认识你的配偶，你就能够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那在有一个叫做 Meyer and Briggs 性向测验我这边有一个网站你如果到这个网站上面去呢，你只要回答72个简单的问题，你只要是 yes or no 每一个问题都很简单 ，yes or no。你72个问题，你答完之后，你按 submit， 他就会跟你讲你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讲到说，西方人士呢对人的研究，他发现呢有一些迹象可循。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统计的方法呢，他们就有这么样一个 Myers and Briggs 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就做出一些测验出来，那他就说人的按照一个人的兴趣呢，他可以分别他是一个内向或是一个外向的人，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容易懂，对不对？一个内向的人他就比较喜欢安静，一个外向的人他就是很喜欢跟外界的人接触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所以呢，一个内向跟外向的人他对他的兴趣，他主要是受到外界的人事物的影响，他就比较外向。如果是他是比较注重内心世界的观念或思想的，那么这样的人就比较属于内向的人。另外呢，当一个人他对他的理解他对一个事情的理解，主要是透过事实来做判断的，那么他的这样的人是比较感官性的。但是他如果说他是从他的经历来做这个判断的，他可能是一个比较直觉性的人那第三个就是说，当他一个人做决定是经过客观逻辑的分析的话，他是一个比较属于思想性的人。那他如果说当他做的决定他是根据他个人的价值观，这样的人他是一种比较属于感受性的人。还有呢，当一个人他的生活方式是有条有理、按部就班的，这样的人是一个比较属于判断性的人。那如果他是弹性的、可以变化的，他是属于一个比较知觉性的人。那比如说，显然我们刚刚从张豪跟这个丽敏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稍微分别出来，张豪是一个比较属于按部就班的人，是不是？那个他的太太呢，就是一个比较属于弹性、可以应变可以变化的人。那你看其实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不用做那个72个问答题，你在这边你就可以分到底你是 E 或者是 I， 那你是 S 或是 N， 你是 T 还是 F， 你是 J 还是 P 那从这个四，因为这边有四个决定的方法，然后每一个决定的方法有两个，对不对？所以就有16个组合那这个16个组合呢，就可以告诉你你大概是什么样性向的人。那么有些人呢，在某一个 问题呢，比如说他是内向跟外向呢，是强烈内向或强烈外向的，那或者是说他是轻微的，或者是他是中间的，那所以呢，当你去判断去评估你自己的时候呢，你可以发觉，哎，我是一个强烈内向的人，那我也是一个强烈判断性的人，那我的第二个跟第三个是有时候会变来变去的。我同样的 test 啊，我做过好几次啊，我发觉我的 I 跟 J 呢是不变的，而且它的是蛮比较极端的。那我的 S 有时候是 S， 有时候跑出 N 出来。那有时候呢，我是 T 跟 S 之间的差别。那也就是说，对我的这个人来讲呢，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那么我是按部就班的人。那至于说我怎么样来理解事情，那这个有时候会受到一些环境啊不同的事情的影响。那你看哈，这个16个不同的组合呢，可能就是代表这样的人他大概是做哪一方面的事情比较合适。那当然对我们来讲这些事情都已经太晚了，我们都已经定型了。但是呢，有一个叫Casary 的这个人呢，他就把这个性向呢归纳成四大类他的四大类就是说理性跟理性型的，也就是说有 N 跟 T 的人， N 跟 T 的人就是说是你是透过直觉的反应或者你的经验来理解一件事情，并且呢你是经过客观的分析之后做了一个决定，这样的人是 NT 型的，理性型的。那这样的人呢有包括四个可能的性向，就是 ENTP INTP 或是 ENTJ INTJ。 这样的理性型的人呢，他倾向于是用内心的直觉或思考呢来解释外面的事情。那这样的人呢占总人口的 5%-7%，所以理性型的人呢事实上不多那么第二种性向的人是理想型的人，他是 NS NS 就是 N 的话就是说他是用他的经历他的意来决定来理解一件事情，然后呢他是用S 他用他的个人的价值观来做决定。所以有 NF 的人呢包括ENFP INFP 还有 ENFJ 跟 INFJ， 这样的理想型的人呢，他是倾向用内心的直觉和感觉来解释外面的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些是这样的人呢是占总人口的 8%-10% 然后呢有记忆型的人，就是说这些人呢是有 S 跟 P 这两个性向，这样的人呢倾向用感官的接触还有个人的领受呢来解释外面的事情，这样的人就稍微多一点了，35%-40%。然后呢剩下来大部分就是守护型的，有 SJ 的，这样的人呢倾向用感官的接触和个人的判断来解释外在的事情，这样的人大概占总人口的40%-50%。所以呢你如果从这四个问题来圈选你是哪一个英文字母的，然后呢你再来看说你是哪一个性向归类的，那么你大概可以知道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向的人。那么这个性向呢就是说有强有弱，那么强的人呢就是说他比较不容易改变，那么弱一点的话呢他可能就是说他会可能会倾向这个又可能会倾向那个，不是很绝对就对了。那如果说当你能够了解你自己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了解你的配偶，他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为什么了解自己跟了解配偶很重要？因为呢很多的习惯是因为你的性向你的个性已经造成了不容易改变了。那比如说你说这个人的习惯为什么这个样子，我要去改变他不太容易，除非他愿意改变， 这个习惯的改变是要主动性的，不是被强迫的。如果被强迫的话呢，他这个很容易又回复原来的习惯。但是他如果说哦，我愿意改变，那么我愿意来修正我自己，那么他的改变就会比较持久啊。所以呢，性向没有好坏之分，也就是说呢，有些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个性、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习惯，这些都已经形成了。那当然，这个性向呢，当然我们已经定型的人呢，就大概很难改变了啊。最重要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来认识你自己？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并且呢，我能够接纳我自己是这样的人。你如果说不喜欢你自己，那你通常会觉得很自卑。那也就是说，如果神已经把我造成我是一个这样性情的人，那么我要接受神给我这样一个礼物。不要啊，当然我们有讲说有一些习惯你是可以改变，但是如果说你先已经定型的人，那你就要接纳他，感谢神你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呢，如果你有什么地方你觉得你需要改变的，那么你求神来帮助你啊，求神来帮助你能够来谦卑的来接受你能够改变的事情。那我们也讲到就是说啊，男女或者夫妻之间呢，这个性向呢既然是已经定型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看待彼此啊？我这边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先了解并且接纳你自己，先了解跟接纳你自己。那有时候呢，你的朋友会告诉你说你怎么这个样子，那你就知道就是说朋友的眼光，他们觉得啊，他是不是觉得你还有一些地方你可以有成长的空间，那么你就虚心的诚恳的来接受他们的建议，并且能做一些改变。那这些改变呢是需要有勇气的啊，也需要能够有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它。另外呢，你也要了解跟接纳你的配偶。那当然有些长处啊，他是可以啊，就是说当初可能是吸引你的地方，那么你就继续的肯定他啊，正面积极的肯定他，让他能够呢得到被肯定啊，被认可。那也有可能呢，就是你的配偶有一些地方呢是你啊还不能够接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样能够跟他沟通啊，怎么样能够寻求一个改善的方法，并且呢彼此的鼓励跟支持啊。那上个礼拜呢，永贞跟我们讲到就是说神设立的婚姻的时候呢，他讲到说有一个是接纳宽容，对不对？在他的讲义里面呢，他就讲到说啊，神设立婚姻呢是让我们在婚姻中能够彼此的互补，透过夫妻间的差异使我们成为更丰富更宽广的人。那怎么样能够有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让这个夫妻的关系能够更宽广更丰富。第一个，你要先接纳你自己，同时你要接纳你的配偶。然后呢，在这两个不同的人怎么样能够把他的长处联合在一起，然后呢把他的彼此的短处呢做一些适当的修整啊，改善，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合一的肢体啊。那我就想起来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圣灵不是按照他的意思把各种的恩赐赏赐给人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事实上神已经给我们一些他的礼物了。那我们作为一个神的恩赐的管家，我们怎么样能够做这个好管家，把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做最好的运用？那这里面也包括你的个性、你的性情，甚至说你的习惯，那你怎么样能够来啊，借着你神已经给你这些东西来荣耀神？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叠被子的这个是一个习惯的问题。那如果你的配偶不能够叠被子，那好不好，我们就自己来叠，不要要求对方 但是呢，你就接纳对方是一个他有这样一个个性的人，因为改变别人很难，改变自己比较容易一点，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说这个习惯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么我们就自己来做。好，我记得以前呢，这是一个习惯，是一个习惯。但是呢，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性情习惯呢，除非习惯是不好的习惯，是伤天害理的啊。那么有些呢，个性呢是已经形成的啊，形成的，那你就是试着去接纳，那么去沟通，去调节。那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些地方是比较整齐的，有些地方是很乱的。那整齐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客人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地方，那我们就弄整齐一点。但是我们的 study 呢，我们的书桌呢是很乱的，因为梅林跟我两个人都不太习惯去整理我们的书桌，所以我们上面都堆了一堆东西。另外呢，我们也不太习惯丢东西的人。那不习惯丢东西的人呢，你东西就越来越多。所以我跟梅林常常讲，就是说我们需要 take a vacation， 然后把我们家的东西呢做一番整理。我们已经讲了三年了，我们都还没有付诸行动。那显然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不是优先的事情，因为我们觉得还有别的事情更优先，那我们就去做别的优先的事情。那当然哪一天我们觉得就是说，哎，其他优先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哎，那我们就花时间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会花时间来做事情。所以呢，就是说夫妻之间呢一样，个性呢是没有好坏，已经结了夫妻，就是你去接纳对方，接纳自己。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地方有空间可以改善的，借着沟通彼此带到正面的鼓励，比如说，哎，今天你的妻子叠了被子了，哎呀，你就鼓励他，哎呀，谢谢你今天叠了被子，也就是说肯定他今天所做的这件事情。
他说，你一年一次叠被子，半年叠一次被子，还让我表扬你。
好，没有关系。那我们今天就知道，就是说，你看我们今天的讲义啊，就讲到就是说，对，就是说当他有正面的行为的时候呢，你要继续正面的积极的来鼓励他。这样子的话呢，
不，我觉得有些东西不是小孩子，如果小孩子的话，我呢，
我都没讲个例子哈。
但是我觉得，
我讲一个例子，我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就是来那个讲一个，就是说我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嘛，看看能不能对你们有帮助。我丈夫和这位弟兄是一样的性格，他是属于那种守护型的性格，就是非常的按部就班。他的那个茶几上面只能堆他的东西，不能堆别人东西，不能往上放的。而且呢，有一段时间哈，他是特别是检查我的厨房的那个一进门就要来看看我的那个酱油瓶子、烟瓶子是不是放在那个原来是吧？是不是推进去了？然后呢，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就是很唠叨。我呢，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干什么事情都很快，就是但是不是按照常理出牌的那种人。比如说我下班回来，有时候我做实验做得很晚了，我下班很晚，但是要想到我早上马上就要回家要吃饭了，怎么办呢？我这边火哈炉子上哗烧好水，洗菜切菜，等到这边的那个水烧开了以后，把那个该什么该做米饭的做上，然后呢这边呢我一条龙，就像这一条龙一样，这呢，好，我就是争取就是在20-30分钟或者一小时之内要把这个饭做出来。我现在一看回家就恼火的要命，你看，快把厨房里把人，这边在洗，这边在切，这边在炒，他就，而且几个炉子同时开，他就受不了。然后呢，就回来就要唠叨，就要发脾气，就要唠叨发脾气。他一唠叨一发脾气，我想我工作这么累，这么辛苦，你回来不帮我，还要老是发脾气，我的活也不大，你做来。
这样的，我们家里真的是很那个。后来我就学会了，后来我这个做妻子的我就学会了，我不能够不能让他不唠叨，因为我怎么样也没办法就是让他不唠叨，我唯一就是阻绝他的嘴的，就是说那个改，一个是改变我自己，这个就是说承认他说的对，我就是那个他一回来我就说哎对。我说啊，你回来了，他就回来，我赶快把那炉子啪啪关上。我说啊，你回来了，我说很对不起，我说我今天做实验晚了，我说我不得不，我想我为了赶那个时间哈，我不得不这样。他说你没有必要就是你要是没有时，你要时间短了，你可以一样一样来嘛，我们吃饭晚一点没关系。啊、哦，我说对呀、啊，吃饭晚一点没关系哈。我说好好好，我就那唯一的，我就承认他说的对，你的要求是对的。好，我但是呢，我说我没办法做到，就是请你帮助我。他就说那我们可以晚一点啊，那晚一点。好，这以后呢，因为我最近没有工作嘛，我就在家里哈，我就提前把饭做好，等他回来以后，一切都是干净的。他也没有，但是他仍然去看，拉开柜门看看我那个，就没有。对，我就知道他要拿菜柜来，所以我每次他回家之前就给他放个颜色，然后呢，他再回来拿菜柜来，然后他看看没什么，我说哎，要不要再视察一下冰箱？因为我知道他下一步就要那个，就拉开这样，就是哎。行了，我说那请领导再视察，你看你还要什么地方要视察？他再也不好意思了，现在他再也不是他冰箱，也不是他柜子，他们也说我乱，领导也不知道了。就是说，生妻子的呢，有时候承认他的要求是对的，那盖被子是该叠，但是我有时候忘记叠了，我有时候没兴趣叠，怎么办呢？
我刚他没有到说到那种程度，我应该是说的是吧？不是说我说被子我叠，只要你说承认这个被子应该叠，这个东西都是就都这样。我觉得简直是，我觉得我这个人简直是简直就不应该存在这个事情，简直就。
就是承认他的要求是对的，
其实我跟他们就一边承认这样嘛，我说我会总结。
来，我想这个就是说，其实呢，不叠被子的家庭也蛮多的啊，不是只有你们家，
但我觉得不是说被子叠不叠，我说被子应不应该叠。
那这个
没有到这个，所以被子不叠。
对，
我说我只要我活着，只要我能到处，那完了呢？我们张家被子
就是一条。关键是你被子没到，那感情都不一样。
我们家就是说不能够占有任何东西，他讲的句话说什么呢？是吧？我任何东西不可以改，为什么呢？如果改了一条，你要求我第二条。
就
我改了两了，我改了第二条，我
还有一天连一条涨的。
所以说是在我们结婚十多年之后，他就认为说我一条都不可以改，任何东西都不改，我不被子不叠，我就不能，我就是简直有时候觉得真的这个婚姻。真的没有任何意义，我真的有时候想，有时候想想，我就来啊，我就来。
我跟你说一下，我再说一下，我再说一下我的感受。
等一下，我想就是说哈。
好了，我来讲。我跟你讲，我结婚的时候，我自己我还没选择高中的那个，他是属于比较内向型的。我如果穿睡衣呢，不能到客厅坐，一坐呢，那个就要换过衣服了。所以你看看，这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哈。到后来我觉得，如果为了这个睡衣常常这样吵架，何苦呢？我就照着他，好，就是说你穿的睡衣你不能坐任何一个地方，就是睡衣就是在睡觉的地方穿的。你如果弄脏，如果他洗衣服，啊，洗衣服如果掉下地上，他一定会拿起来洗，因为已经脏了。所以我就只有尊重他，对不对？为了要维持这个婚姻嘛，彼此都要改变。都要接纳，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冲突。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那个 boundary 哈。我如果说尊重他的话，就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对不对？
我想，夫妻的关系是要去营造的，不是去要求的。
其实你想想，他就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真的有点，就我不可以任何，就是说我都不可以有任何的。 认同，对不对？我不可以有任何，其实很多东西是这样，就是说我愿意改，但是我没有做到，这是还
是他说好我愿意改，但是结果我是看不出的他
我
还
是
看到他对了哈，和我不愿意改我也没有到了，结果是假的。
啊，我觉得还是
看
一
下那个我们因为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我那个位置还是应该叠的，对不对？但是我今天
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哈，
哎，我今天不是不想的，这都是可以解决。就像你说的，哎，你看到我今天起码有一句话，你看我今天是很回来很晚了，对不对？我把它弄成这样，就有这句话，其实他不是想发火，你为什么搞得这么乱？其实想发火最多。
我想我们今天先祷告来结束这样的一个主日学啊，因为知识呢只能叫人家自大，即便今天你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如果说你拿来用在别人身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如果说今天如果说我们愿意说，哎，这些知识能够来帮助我怎么样能够看到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我也愿意说我去了解我的配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这个落差如果说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善的，那我们一起来寻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是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啊来了解这个男女有别啊这个主要的一个。
现在社会上讲句话说夫妻之间家庭之间是没有罪。
对
罪错不在法庭上。
他讲的不一定是做错的都对的。
来，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造物的主宰，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性情，这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先接纳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配偶，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也能够彼此的包容，好叫你的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做那个调解融合的工作，让我们的夫妻关系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一个造就人的一个方法，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栽培他们成为神你所喜欢的样式。主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来自不同的环境背景原生家庭，实在是需要你特别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将把众弟兄姐妹们仰望交托在主人手中，将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